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浪浪别哭的线上 podcast，我是老板妈妈。我们每天例行要做的事就是不断的写送养文。以前只有一间店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我一个人在写，但后来因为有了北中南店，我没办法一个人有三个分身跑南跑北的观察动物嘛，所以因此我们后来每一间店都会有一个小编在观察，特地的替动物观察，然后拍照写文。2020年，我们在台南开店以后，一开始台南店的送养文也是我自己在写的。不过后来没多久后，我就发现我怀孕了，然后身体的状况不太允许自己再花这么多的体力在做这个。然后再加上也有打算，店开完一年以后，我们会回到台中，因此我就开了那个台南店的小编职缺。然后不久以后，小草就来应征当时的小编了，而且他很大力的推荐自己，然后我觉得他，也很棒，所以很快的他就从几个初试者脱颖而出，然后他一路做也做到了，现在是3年了。台南店开多久，他大概就做了多久。就是除了送养外，我们也一直不断的一起在尝试一些新东西。今天我们就来跟台南店的小编小草聊聊天。嗨，小草，
Hello，
那你先帮我说说看，你当时怎么会来应征台南店小编呢？都还没跟你聊过。
好，我当时其实是在台南工作，然后周末就是才会回到高雄去收容所当志工。然后我其实认识浪浪别哭还蛮后期的，因为是我之前前同事拿着浪浪别哭的桌历到公司里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办公室，然后我才知道，原来有一间这样的店。那时候我们其实每年都会几次到台北华山附近去做展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说就是去到华山的台北店叫浪浪别哭，对，然后后来我就发现我就有追踪社群，然后就发现台南要开店了，然后社群上就说我们的浪浪别哭的巷口会在路口会在很巷子的地方，然后我骑车去附近的时候还想说那我就先去探探路，我想说那个地方感觉很难找。然后接着我开幕后就跟当时的同事就三个人一起去用餐，然后那时候我还蛮印象深刻，是有一只很可爱的小狗叫豆点，然后它就围绕在我们脚边睡觉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饭。然后接着因为我有追踪 IG 嘛，然后我就看到居然要增兼职小编，那因为我对流浪动物我一直觉得我可以做更多，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刚好正职以外的工作其实本来就会摄影和写贴文，就想说应征看看。然后那时候你好像还蛮快就回信跟我说可以约时间到店里碰面。
因为当时我看到你寄来的履历就蛮符合的，因为你本来就有在高雄的收容所当志工嘛，所以就有附上很多拍狗狗、拍猫咪的作品，对不对？
对。
对，那你那时候怎么会在利用这个你正职的时间？其实因为我知道你当时的正职其实跟流浪动物是没有什么关系的，但你怎么会怎么是什么因缘际会下你会跑去寿山当收容所？
应该是说我在大概5年前，我就写下，我觉得就是我写下人生一定要做的事。我可能看了一本书，然后他就会叫我们写下，就是我们有什么事不做一定会后悔。然后我发现我写了一个流浪动物，所以那时候我很快就去应征，不是应征，去报名当收容所的志工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我以前其实就是活在都市里，可能就觉得，因为我们家虽然附近是市场，但我就觉得这些流浪动物可能就是已经很久没看到流浪动物，然后我后来才走到收容所，我就发现，居然世界上还有，就台湾居然还有这么多动物，就我觉得我以前很像井底之蛙，对，所以我就觉得一直服务到那时候就觉得，就是哇塞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流浪动物，对，然后因为在台南工作，我也不可能，因为我刚好报名的是高雄的收容所志工，所以我只能趁假日的时候当天来回，因为我还有养猫，然后就去收容所当志工。然后那时候我爸也会说，就是干嘛搞得这么累？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在台南其实下班之余也是还有一些空闲，然后这个好像对我来说也不会太难上手，就是我也不是为了好像兼职的工作去赚钱，而是想说，那我就还能做点什么。
那收容所，不，就是你当初有5个目标，你有一个就写流浪动物，是有什么因缘际会让你就是特别对流浪动物有感动吗？
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家从小附近就很多流浪狗，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也捡过好几次狗回家，因为这里的市场的狗都不会结扎，所以就常常一窝一窝小狗出现。然后我小时候可能就还会在那种暑假骑车脚踏车去找找那种小狗，然后就偷偷抱回家，然后后来都被我爸就送走，
我
因为那
小
时
时
候
候也
国
是
小
这
其
样
实也
子，
不会养狗，
我每次捡
对，
狗
然
回
后就
家也
觉
都被
得
我爷爷送走。
对，然后我觉得心中可能有遗憾吧，就觉得小时候好像都不能去跟狗一起生活，然后长大后好像就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照顾它们，然后也想要，就是觉得它们狗狗的个性都很单纯，然后很可爱，然后也就很有感情，就是你好像照顾它几天，它就会每天对你摇着尾巴什么的。
小草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。然后我记得当时其实一开始是找兼职的嘛，就是你在正职的工作之余，你可能晚上会来店里帮他们拍照写文。然后结果后来我又应征了正式的企划，然后小草是马上就来跟我说，他可以，他想要转正职，因为你那时候就刚好要离开你正式的正职的工作嘛，然后你就赶快来卡位，就是正职的企划，然后变成说写文也只是你这个工作的一部分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样可以转换就很好，因为当时你大概已经做了半年多了嘛，就觉得合作上都还蛮愉快的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然后就直接转正，然后开始参与更多其他的店里的工作。所以说，你当时我记得你上一个工作，你好像也做了好几年，对不对？
也有，就是毕业后。毕业实习一直到工作都在那间公司，就还蛮长久的。
所以有也3、4年嘛。
对，然后后来因为要回到高雄，就家里有些变故，然后所以需要回到高雄。然后我也觉得好像在外面住一阵子，想要回来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想说，就是兼职也没有要辞职，就想说不然我就是来回跑，反正高雄台南不会太近。然后那时候你好像就问我说，就是有没有打算要做正职，然后可以在家办公嘛？对，
对啊，所以其实你当时也是几乎没有想就直接来争取说你想要做这个工作，就把这个变成一个完全正式的工作，你不会有什么担心，或者是就是觉得会不会没有未来啊，或者是会不会没有什么升迁的管道啊等等的。
我其实那时候就是我离开台南的工作之后。就是我们也没有马上衔接来浪浪嘛。那时候我其实有找过一些流浪动物相关的工作。我想说，好像赚钱不是我人生的志向，就有点孬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我想要在就是自己能力所及还养得活自己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。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找一些协会或是狗园的工作，但我发现
也
那好
狗
像
园也有
没办
工作，
法。
狗园也有工作可
他
以找。
们有一点像合并的，就是有一些协会他们有自己的类似狗园。或者是他是有一点，就是比较劳力的，比如说他要去开车捕捉一些浪犬，或者去做抓扎。
比较是
然后那
照
时候
顾
其
方
实
面
我，
的。
对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还不会开汽车，我就想说这好像不是我适合的。然后我也好像就有点，我会觉得我自己在设计或者是帮动物拍照这块比较有能力，会不会有一点可惜？就是做到没办法很大，就有点局限，因为我觉得抓狗这些好像蛮多男生应该都可以做到的。
就是
所以那时
其
候
他
我
的
也
工作比较没
是，
有办法用上你的能力，就是。
对，我其实那时候也贸然离职，然后其实没有想太多，想说不然兼职的工作，加减还是能买饭吃的活就好了。然后就很刚好，你问我说要不要加入团队的企划这样子。
原来如此，就是所以你之前其实也有在留意一些就是狗云协会的，但是那些就是比较没有办法用上你的长才，那其实这边就真的很适合你啊。然后那这
对，
个工作3年，你有没有觉得什么是最困难的地方？
我觉得一开始会蛮碰壁的，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做收容所账号，我就是做开心的嘛，因为我是志工，其实不需要经过，比如说大家会跟你说写得好不好，或者是怎么样，
不用
就是
审
有点
核。
像写开心的，对，就是我有时候会写自己的心情啊，就像那个自己的部落格在写，但其实后来进来让人知道，因为像你已经写过这么多文，其实你会知道大概要怎么写才会有人去。触及
领
到
养。
这只狗狗才会送养出去，对，所以我一开始我觉得在送养文这一块就会比较辛苦，在转换的时候，因为可能我一开始想的太简单，我就想说不就拍个10张照片，然后写一点介绍，还有可爱的地方，就是很想的很单纯啊，
拍照拍得好是一
对。
定要的啦，但是写文就会需要非常多的观察、创意跟整理这样子。
对，那时候我可能想说就是像一般小编的贴文，那其实我们写的。我那时候会觉得我们好像在写文章，就好像在为一只狗写一大段文章的感觉。
是没错
对。
啊，是我们是在帮他们等于写一个产品的卖点，要帮他找到一个好的卖点来写这样子。
对，就虽然贴文好像发出去就是可能5秒钟，但我们其实 都要花很多时间去观察，然后也要写得很真实，就是要
嗯。
真的很了解那只狗，其实才写得出来。然后同时，米克斯一间店要这么多，其实很容易写到雷同，因为每只狗的特色不一定都那么鲜明。
那你有没有印
对，
象最深刻？你觉得最难写、最难写的狗？
我觉得是之前好像有一只，我连它的名字我都忘了，好像叫默默还是什么，就是台北跟台南有各一只，然后他们是同台，那时候好像写说他们是韦氏眼。
韦
然
斯
后
眼
他们两
哦，
只就是，
默默
对，
跟
就是
看
黑
看
漆
吗？
麻屋的，
默默跟看
应
看，
该是，对，就是他们就是黑狗，然后其实四眼超级不明显，大概可以说是黑狗。然后他们其实没什么个性，就温温的，然后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台北也有一只，台南也有一只，其实拍起来也都长一样，就会觉得很卡关，
其实这
就
种
是感
狗
觉
很
想破
多，
头也，
对对，其实
对。
这 种狗也不是只有默默跟看看而已，这种狗很多，就是它完全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特色，然后也没有什么颂扬比较那个比较突出的故事。哦，有的其实很多狗是真的很难写的。
对，就宁愿它皮一点，可能还可以写一些它比较调皮的地方或者有特色的地方。但有些狗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太突出的表现，对啊，也不可能只写它很
像最
乖。
近你那边四只狗，你觉得哪一只是最难写的？
当然是那个美娜，
哦，为什
因
么
为
你
黑
都
嘴
觉
黄
得？
其实黑嘴黄我们其实之前送过几只，也都没有送到很快。然后它的个性其实算比较没这么。任人宰割，他就是那种会有自己个性，可能会对小狗会比较凶啊，等等。然后他的个性也没有到，就是非常非常的
好，
亲人嘛、啊，就是对，
他没有
就
到
大家
非
其
常
实
亲
私
人，
底下，他就是食物派，你有食物他都好，他可以做
这
很
狗
久。
也是骗人精灵。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，我记得
对，
第一篇写
对，我
的，
就
对啊，第一篇
第
写的
他
他
一
很
开始
亲
来
人，
的时候亲人的像什么样子，然后后来就露出真本性。就是他是食物派来的，
所以他真的难写，而且
对
他
啊，
最近又
我
破
们真
相。
的没有骗人，
我们这
对，
对对，
我
这
们，
有时候我们写撰文真的没有骗人，我们都是写当下观察到真实的情况，但是他们后来可能变了一个样子，也不是因为我们骗人，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后来会变一个样子。
我觉得可能像他那个阶段，就是蛮多人会一直想要抱他摸他，然后他后来就会觉得
不
很
耐
烦，
烦。
你不要用我这样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就显出自己的个性，我觉得也很可爱，因为米克斯就是蛮有自己的个性的。
蛮有自己的个性，就对啊，就是比较难有一个什么，它一定是什么样子，大概是什么样子，就像品种犬那样子，就是好像一定有什么规范，然后跟套路，然后米克斯是比较没有的，
对，就是真的每一只都很有自己的人设。
那你在收容所当志工，其实也当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已经当了5年了，然后在店里工作也。工作了3年的，那你在那边看到的流浪动物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因为其实我想，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很多都不太敢走进收容所，你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，你每个礼拜都去啊，然后你觉得收容所状况怎么样？
我觉得，因为我以前其实是蛮洁癖的人，我一开始走进收容所也觉得好像进去难以呼吸，就觉得呼吸个两三口好像就会有点窒息，因为那里的其实。狗数太多，那里的味道会很重，然后狗会一直叫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也是大概在那边，当志工2、3个月之后才开始很适应，就是进去我都觉得已经就是像平常呼吸一样。对，然后那边的狗，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收容所的狗好像都是很凶，然后看起来就是比较多人会觉得可能他们很可怜，然后会不忍心去。但的确就是那里的狗数真的太多，那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后果就是。的结论就是，其实那里的狗就是一直塞，因为现在也没有安乐死嘛。然后像我觉得比较就是真正的实例，就是我们家狗也是从收容所出来的。那它在小时候就进去就待了466天，所以像幼犬其实从来我5年来都没有看过有少过，就是每个礼拜去那里的幼犬的笼子都几乎都有狗。然后成犬待1年2年以上的狗也很多，就送养率其实是蛮差的。
但是他们那边像高雄的收容所送养有会审核吗？
我觉得我自己看到了，因为他们就是会讲一下，像我自己领养犬新时候也是有这个过程嘛，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说，就是养狗就是会需要注意什么事，我有点忘记那些印象，但是就是 一个表单，你可能勾选完，然后觉得 OK 就可以带走，所以其实就是把一个文件填一填，然后你只要满20岁就可以带走狗了。所以这样我觉得应该也不算审核，因为他也不会知道你从哪里来，然后你要把狗带去哪里，然后你的薪资啊，或者是的精神状况怎么样，
那
这
你
样应该
有没
算
有
没审
你
核
们
吧。
有看过那种真的一看就很怪的人，但是把狗带走的吗？
也是会有欸，因为其实好像没有什么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有公权力跟人家说你不能养狗，因为毕竟那个人就出示身份证，他可能没有违反记录，其实他本来就有权利把狗带走。
他就是按
但其
照
实，
那个流程，他就可以把狗带走，就对。可是
对啊，所以
像
我
是
觉
你
得，
们收容所志工对狗狗也应该是有照顾的感情。如果看到他被一个就是看起来一看就有问题的人带走，应该会很担心吧？
对啊，就是会很担心，有时候就会想说，到底要不要接出来自己送？因为至少你可以帮他去过滤掉一些奇怪的人，但自己对啊，自己又不一定是有这么多的能力去每一只都接出来。
真
而且
的。
像有的黑狗就是真的就是很平凡无奇，就可能我们照顾过后，它才知道它其实个性很撒娇什么，但我们就没有把握能够送掉。
是，可是就是会很煎熬哈，看到他好像要被怪怪的人带走，但是又不能做什么。
我都是眼不见为净的，就是觉得，因为自己没办法说，就是直接跟他说，不要动，我那只狗我要，又不能这样子，
这
就是
个
对啊，又不
很
是
为
像
难耶。
喊商品这样，对。
那你觉得在店里送养跟收容所送养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
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环境吧，因为店里的环境其实是给人很舒服的感觉，就是会觉得很轻松，可以跟那只狗相处什么的。但其实收容所的狗大部分在比较压迫的压力之下，因为除非那只狗真的是有点天然呆了，不然其实这么多狗，然后又是陌生人来，其实没办法做到很好的互动。然后如果我自己当志工能做的大部分就是牵他们出来，但他们回家状况会怎样都很难说，因为像我一个礼拜大概去一次而已。对，那在店里我们可以观察很多他们的状况啊，会不会定点，然后到家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其实都会蛮明朗的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，就是会对那只狗的送养会比较清楚，然后再来应该就是刚刚的那个审核吧，对
可
吧？
是你
审
在
核
讲
这件
说，
事就
像你也知道。常常有，还是会有一些人嫌店里的环境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就
环
是
境，
对啊，嫌店里
你
的
说我
环
们的
境
味道重什么
不
的哦？
是对些店里的环境对狗不够友善呐、然后对猫不够友善呐、就是说可能会有人摸啊，然后什么，那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吗？因为你如果跟收容所相较起来的话。
我觉得，因为动物一多，的确就会有味道。那些人可能是，我不知道是没养过动物，还是说就是对这种气味比较敏感。因为其实动物本来就是会大小便嘛。然后像我们家，因为我以前住套房，我们家猫一大便，我整个房间就都是猫屎味。我其实就也会很受不了，因为我对气味很敏感。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就是没办法避免的，就是你要养动物，你就要知道它们就是会有，像狗会有体味。我一开始也习惯一阵子，然后他们猫，我觉得猫的大便比狗还臭，所
可
以
是你不
也
觉得
不可
狗
能
的
有一
体
个人，
味，你不要觉得狗的体味很香吗？
我目前养2年还是没觉
这是不懂得欣赏。
很多人爱
那
闻
狗一
狗，
个
然后
月不
爱
洗
踢他
澡的
们
味
的
道
脚
超
都
香
不
的，
行，那个很像什么味啊？
油耗味
地
啊，
板味道，
很好闻。
可能是爱狗城池就会这样觉得，
我还是觉得吐
对。
司超香的，一个月不洗澡。
会不会是大家觉得我们是咖啡厅，就是要有那种好
咖
像
啡
一种
香，
香气吗？
不是啦，我觉得
对
大
啊，
有的人会嫌，通常是我
你
觉得
说
味
照顾
道
得不
还
好
好，
吗？
对啊，他是说什么可能人太
哦，
多啊，然后比较压迫啊，还是什么的，然
嗯，
后可是我是觉得说，
哦，
一区这个店里呢需要人，因为需要人他们才能被看见，对，所以就是，
嗯。
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希望狗狗在我们这里不要待太久。因为这样他们才
对，
不会就是人来人去的，就是他们让他们压力太大。但是我觉得人，让他们接触人是其实是必要的事情，不然就像收容所一样啊，都是没有人进去，他们没有办法被看见，就没有办法被领养啊。对啊，要不然其实说真的，如果是店里的话，我会认为店里不应该养狗养猫。可是我们是为了中途，所以希望他们都可以快速的流动，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发送养文啊，就是希望可以加快这个速度嘛。因为其实狗待久了都其实都是不好的啦。 对啊，对他们来讲都是压力太大，那更不要说收容所那个地方，那边动物这么多，然后这么密集在一起，可以去想象的，他们的压力也真的很大，而且他们从早到晚都只有在那边，如果没有志工带他们出来散步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出来了？
对啊，他们可能有的一个月才出来一次，或一个礼拜出来一次。其实那个对他们的舒压都是完全，就是很不好的。所以我觉得那里的狗能够活得好好的，然后出来也都状况很好，真的就是
很难得，
很厉害。对，
嗯，
因为
所
我
以，
自己想象我自己被关在监狱，可能
对
出来都已
啊，
经快疯了
哎，
吧。
不对，你人关在监狱里面，你每天都还会有放风时间，然后或者是可以转换一下场地，哎，对不对？可能有看电影的话，他们都上面有操场嘛，然后有饭厅。
监狱有电影可以看，
我说我
那也
看
太
电
好
影
了。
的时候，知道监狱里面有操场啊，他们可以出去打球啊，然后还有饭厅，还有
对
房
啊。
间嘛。但是如果收容所的狗狗关在那边，是不是永远就从早到晚都只有一个地方，就是同一个笼子啊？
如果没有志工带，就是那如果是像里面有一些刚捕进来的狗，或者是十几只关在里面的，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带出来，因为那个连牵项圈或者是它对
都不
人
行。
的那种警戒性很高，对啊，他们就是一直关着。那
嗯，
如果是真的很不亲人，就是关一辈子吧。
所以从来没有志工去帮忙带他们出来散步的话，他们那边正式的员工也是不会到定点的时候带他们出来走一走的，
他们好像没有做这种计划，就是他
太
们
多了。
有清洁人员和行政。我觉得可能是最上面的，因为我知道各个收容所都是各市政府的管理。那如果他们没有做这个东西，大家就是政府人员也不会想特别花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吧？
天
因为
呐，
大
这
家就
是
是
我们如果站
领
在
水
狗
啊
的
什么。
角度想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呢、欸。他们生命怎么样说，可能再短也好几年，对不对？就是，而且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就会活个15年。然后他们就只能原地在那边这样子一直生活。然后如果没有人领养的话，就日复一日就是这么乏味的生活、欸。
对啊，所以就是自己去当志工之后，才发现就是我们已经过得很幸福，然后觉得就是要做下去。因为其实还蛮多志工也会，可能工作一忙就不会来，所以其实我自己遇到能够一直在这里当志工的人也很少。
嗯嗯，所以如果
对
听
啊。
节目，就是觉得有兴趣的啊，真的很实际的，就是去收容所帮忙当志工啊，带狗狗出来走一走，也是很棒的事情呢。要不然，啊，不光站在他们角度想，他们日复一日只能一直站在那边同一个位置，然后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，那个是人的话，应该会发疯诶。
真的，就
嗯。
是蛮惨的，我觉得。
很可怕。那像你这样子啊，因为你有我知道你也有开一个自己的账号嘛，那个账号也是专门在送养的，就是帮收容所志工婆婆送养喂。那会不会有人丢球员的讯息给你啊？
我自己遇到比较少，因为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会蛮写明，就是我只是志工，因为其实问太深的问题，我其实也无法回答。比如说那只狗在不在什么，就我也没有在那边。那如
嗯。
果遇到的话，也是会有，就是可能说他遇到了什么哪只狗啊，然后说要怎么办。我其实就会请他，就是会网络上可以查到一些遇到流浪猫狗怎么办，或浪浪别哭也有，就是我会
嗯，
贴给他，请他就是可以参考这些资讯啊，让他知道怎么做。因为蛮多人好像是，可能像我之前是小白，就是流浪狗小白的时候也会完全不知道，就是遇到到底要怎么做，会很慌，或者是没有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怎么帮助他。
嗯，嗯，
对。
那你记得你第一次捡到的浪浪是什么状况吗？然后那个时候你怎么做？
捡到的浪浪，我好像是故意去捡的诶。那时候我领养全新之后，然后诶，还，对，我如果是狗的话，如果是领养全新之后，然后店里我们有一个店员叫米狗，他就去扫墓的。诶，他去扫墓嘛，就是他去拜拜的时候，那边是墓地，然后就是有一只狗超亲的，好像全新。然后我就想了2、3天，我就觉得好，我要去把那只狗救来送养。我
哦，
就
我
很
记得
天真，
那一只，我记得那一只。
对，
哦，所
我
以
就
那一
想
只是
说
第一
大
只。
家，对，我就想说大家应该蛮喜欢全新这种狗的话，那只那么亲的应该送得掉吧？对。然后后来，对啊，或者是我之前有遇到猫是去健身房出来，然后就看到一只猫很亲的，然后我刚好车厢里又有罐头，就喂它吃，然后发现它太亲人了，然后年纪又不大，我就想说它这样流浪蛮可怜，我就把它捞走，对吧？然后当然第一步就是去扫晶片啊，然后如果没晶片，就是你可能要确定你自己 可不可以就是收留他，或者是帮他找家？那如果真的不行，你可能可以上网求援，比如说你可以安置到哪一天，然后请可以帮忙的人去处理。但我觉得就不要，好像一定要丢给哪一个爱妈或者是哪一个协会，因为大家也不是就是都无限可以收留，也是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做这件事情。
真
不然
的，
就台湾狗这么多，怎么可能就都救得完？
对啊，像小草本来也是一个小白，然后也是一个，也不是说有太多资源的。我记得那只狗，它也是靠自己帮它拍照写文去送掉的，对不对？那只长得像全新的狗，对啊，它也没有，它有其实有我们这边的资源，但是它也没有来找我，它就是自己去写文去拍照把它送掉。它就是捡到动物都会先自己想办法。看自己能不能送掉，然后可以的话，他就不用动到店里的资源，然后让店里的资源是可以去帮助其他艾玛的，对，
对吧？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规划和自己的就是安排的送养方式，
对啊，你这个很好一点，是你一定会先自己试试看，我觉得这样是很好，然后
哎，
真
我
的
想
不行，
到，
再来，像难度比较高的权益，那个真的是我们连我们店里送都送很久的。
对啊，权益就是之前全新的同台嘛，
对，那只狗长得就是比较不
比
主流
较
啦，对，比
无
较不
法形
主
容，
流，然后个
对，
性
但
又
是
不
其实
亲
那
人，
时
就真
候，
的蛮难送的。
对啊，就是它全新跟它都是很不亲人，所以那时候我才决定领养全新，然后权益稍微好一点，没有到那么怕了，因为全新是有点像神经这样子，就是碰它一下，就会吓个退个
可是
十
权
步。
益是你自己不敢带的，对不对？他小草
我
有一个很
觉
好的地方，他
得，
就会自己先评估一下自己的战力，
你
哪
都
一
要
种
说
动
出
物是
来
他自己可以送出去的。
我明明都是包装说，就是因为全新最不亲人，我才把它带走。但其实全新真的是我比较喜欢的外形，因为权益它就是长得有一点阴森，
长得有点阴
然后
森，
也，
没错没错，他 长得
对
真
啊，然
的
后
有
它的
阴
花
森。
色又有一点就是很难形容的，就是混色。
他可以出现在
然后
鬼
它是
片里
真，
面
它
才
真
可
的
以。
是就是在收容所的时候，大部分志工都带得出来，然后全新是真的带不太出来的狗。所以我还是有一点折中，对，我还是选那个不亲人的养，对啊。然后讲到这个，我觉得我想到之前我其实有问，因为那时候加入浪浪之后就会认识一些爱妈嘛，像凯欣姐啊，那时候我就有问她说，就是你们怎么有办法去做中途或者是送养这件事？我那时候会觉得好像要很有钱或是年纪，就是财富自由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人才可以救流浪动物。就我那时候还没，就我觉得流浪动物这种事好像不是一般凡人可以做的。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像我这样想，就觉得这好像是很跟自己无关的事情。
对，应该，所以他们才会想要一直遇到流浪动物就要想要找别人做嘛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啊。结
对，
果嘞？
我以前也是有这样想。那他后来就跟我说，他们也不是赚多多钱，然后也是都在工作啊，然后其实他们也是就是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。其实我后来领养全新也是因为有，因为这认识这些爱妈，还有认识浪浪别哭，所以我才觉得好像身边有很多资源，知道怎么去审核自己，就是要不要养狗。像我那时候还自己找凯欣姐来我家，让我阿公阿妈还有我们家的猫看一下遇到狗的反应，然后请他帮我看一下我们家环境什么，
哎呦，
就
好认真哦！没
自
有人
己
要
申
审
请这样。
核你，然后你还自己审核自己。
对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好像没养过狗，我如果真的要养，可能要慎，就是想清楚，因为一养又是很多年。而且我们家又先养了3只猫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好审核，其实就是没有那么一定要急着养狗，
真
好像应
的，
该先把自己准备好。
而且做好审核是为了你自己好，对不对？也别到，不然到时候就是什么东西超出你
对
能力
啊，
范围，是你没有办法准备好的，就也很麻烦。
对，像我以前很爱出国，我可能每年就要出国一次，然后后来我就想清楚，那我养狗就是尽量就是都不
省
要
略这
出国，
个，
对吧？就是自己要取舍。
对啊，好像都还没看到你出国
对啊，刚好又疫情啦，就是感谢疫情。
那你觉得如果是，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什么猫、什么狗可以救，什么你不敢碰？其实这可以也教大家判断一下。说真的，就是像小草是收容所志工，又在店里工作，然后但是他其实也会知道有一些动物。真的是会送不出去，所以你可不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，你觉得什么样的一定是一什么样的比较可以救，什么样的尽量不要去碰它，会变成一个问题。
我觉得如果已经准备好要救的话，就是先已经评估好自己可以去处理的话，就是那只，我觉得那只猫狗一定要是亲人的，因为我发现不亲人的猫狗真的太难找家，就时间会拉得很长，然后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找到家，因为大家不一定会愿意花这么多耐心去跟它磨合，或者是让它习惯的。那如果是那只狗曾经是流浪猫狗，然后你硬是要把它抓回家，我觉得那只动物也蛮痛苦的。
真的，真，这个是真的。
对啊。
如果不亲人的，真的也不要硬碰，因为那个也不是他们
嗯，
的自由意愿呐，他们也很痛苦。
对啊，然后再就是亲人嘛，然后花色我自己也是蛮会挑花色，因为不是我自己要挑，是因为我就真的没办法中途这么久，因为我房间就只真的只有一个房间在照顾动物，因为我不想要影响到家人。那如果我捡的是黑狗或是虎斑那种，就是大众，就是真的大，是整个市场反应，就是大家没有这么
接
去
受
会
度
去
没有
抢
那么
那只
高的，
狗，或者是。或者抛出去，对啊，就是没有反应。那如果我中途的话，变成拉了什么一年等等，我觉得我自己也照顾不来，我就会可能就会选择就是没办法去帮助他，就是可能帮他发文或者是帮他去曝光，但我不会直接捞回家，
所以小
对
草
吧？
真
就
的，
是很多人，嗯，
小草真的非
很多
常
人
非
也
常的
会，
理智，他就是越，他
对。
很愿意帮助流浪动物，但是他一定会，他也很清楚要考量到自己的能力跟资源。哦，所以他在事前的选择就很重要。我目前看到你自己救援的狗，你好像也还没有没送出去的嘛，对不对？大部分也都送出去了。
算是，就是有遇过被退养了，
但是后来也是送出去了啊。
对。
对啊，
但是
所
我们
以。
那时候就有讨论，就是因为那是跟就是浪浪别哭领养人搬离家，因为我们都住高雄，然后救援的狗，我们就想说，那如果真的被退养又送不出去的话，我们就一人养个几年，把它养到终老，就
啊，
真的要
这什
想
么
得很
方
远
法？
嘞。因为是大家一起要做这件事啊，又就是不是谁一定要负责，
哦，
那大家也都有自己
就
的
那
狗。
只狗活15年，然后你们一人养5年，这样子是不是？
或者是就是轮流去大家家吧，变大家一起养的狗，就是真的要想到那只狗的一生就变成我们的责任。
你看小草
对
真
啊。
的很棒啊，就算有我们这边的资源，他还是没有想到说没关系，那个送不出去可以去店里找家，也没有
因为
这
店
个
里
也。
的狗也真的很多在等家，就
对，
是
这也不
自
会
己
是你
能
的
送。
最后备案呢，因为好多人都会把我们救了狗以后，都把我们当自己自动把我们当自动备案，然后如果不帮他收，他们还要生气这样子。
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知道，其实狗没这么好送吧。就大家好像看我们，好像有些客人就说：“哎，你们狗怎么上次来都不一样，送的好快。”但其实自己在背后做就知道，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心思，
真
就要
的，
拍影片啊，要一直去 push。
真的是绞尽脑汁哎，有时候真的是。
对
怎么还送不出去？然后就会觉得非常伤脑筋，每天头发都快被拔光。
啊。
而且这个也不会是说，哦，我送完这一批好了，我可以休息。没有，下一个挑战马上又来了，对不
嗯，
对？真的是
对
不会停
啊，
的。
长期抗战。
对啊，长期抗战。如果这间店没有要关的意思，我们就要一直这样子，一
因
直
为
这样轮
狗，
回
对
下
啊，
去。
狗就是没扫过。如果
对，
狗真的扫过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
也没少
但就
过啊。
台湾就是没扫过。
真的没少过，而且都送得很紧张，因为有时候送那个小狗就会很紧张啊，它一直在长大，它怎么长得这么快？然后后面在排队的小狗就也是拼命长啊，其实那个压力很大，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放宽心一点来看这件事情，因为你让它送养的时间越长，它就会越难送，而且下一只狗也很难送，完全是一个，下一只狗可能就长大了嘛，就完全是一个恶性循环，所以就
对
是。
啊，我自己送养跟就是看电影上，我真的觉得就是，我们就真的只是幸运，也不是有什么超能力，就是大家也是用一样的送法来送，所以就是不是我们特别会送，只是，对吧、啊？就不能好像把什么，我们就浪浪别哭的狗就一定完全都送得掉这样。
对啊，我们其实就是不能，就不是不能放弃啊，就是你他要一定要送出去
对啊，
为止，在他送出去之前，我们就要一直很努力的想办法。对，就是只是努力而已。
对啊，
那你觉得这个工作跟你以前的工作的差别是什么？
我觉得，因为前一份工作，我那时候其实就蛮意识到自己好像不是那么爱赚钱的人。就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可能当然也是想要赚很多钱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更应该找到自己的意义，不然就是。那时候就是租嘛，就下班就回家。但我觉得我现在就是会知道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又可以去帮助动物。对，但我其实有遇过一些朋友会觉得说，就是 就是做帮助动物，好像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好像都很开心很快，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具备自己的能力跟责任再去做。就是你要把你的能力跟帮助动物是相符。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，就是同时可以赚钱，可以做帮助动物，对啊，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做兴趣的这样子。
那最后就是以算网团队的伙伴来说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告诉伙伴们？
告诉伙伴们哦，还是
哎，
要
等一下，我们把这边剪掉。您最后一个题目是什么意思啊？最后你有没有什么
就是
话
我
想
自
告诉
己，
大家？
对，有点想讲。
好，那我再问一次，最后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告诉大家？
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真的是很喜欢动物，然后觉得就是流浪动物真的是很，他们其实没有什么不好，然后只是因为现在太好取得了。但如果就是大家真的可以接受一只动物到自己家里面，然后能够好好的去照顾它，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事情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有一些取舍啊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好像看我们养狗啊，或者是做这件事好像很轻松，然后很快乐，但其实自己都要取舍。像我刚刚有分享，我自己以前喜欢出国，然后或者是我以前其实很不喜欢去走路走公园，那我现在其实一天也要带全心去散步3次。对，但如果是我身边的朋友啊，自己想要养动物、养猫、养狗，我其实现在会用劝他们确定好再养，而不是说那你就养，快点养。就是我会觉得你要先想清楚。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还是比较希望你可以常常出国玩，然后常常去好像去哪里旅游，然后没有那么以动物为重，我会觉得你可以用其他帮助的动物的方式，就是像转发贴文啊，或是来让别库用餐，然后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去讲这个可以领养的消息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真的是一时冲动，就是觉得好像有狗的生活很不错，但其实养了之后，就像很多人其实我自己也遇过，就是隔天退养这种事情。然后他一开始也是说，我没有什么想要退养的可能，对啊，我觉得那可能是
隔
真
天
的，
也
因为
太
每个
快
人
了吧，他都还没体验
没有
到什
隔
么。
天啊，我还就是上一只狗狗摩卡，它就是隔天它晚上就传讯跟我说，它觉得没办法养，然后隔天就说那我去接回来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。
那
他就觉
他
得
有
怎
跟你
么？
说理由是什么吗？隔天就后悔的理由。
我不确定真正的理由，但他是跟我说他临时接到要去升官，然后要转换那个环境。但我觉得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正的理由，因为我觉得不会这么刚好吧。然后又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没有想好，就是要照顾一只小狗，就是可能大家评估自己的能力范围还是很有限，即便我都已经做到电访，然后家访还有互动。对，我觉得照顾一只动物真的会需要考虑很多事情。那如果真的没有决心，就真的不要养，因为反而会让那只动物很辛苦。
真的，而且也要牺牲很多。你就是有一只动物以后，就跟有个小孩一样，你的生活要以它为核心，这样子它才会过得幸福。然后，如果你还是把它只是当做附属的，然后有空的时候才弄它一下，然后每一次，然后没空的时候就把它晾在家里，然后不去做它该对它做的事情，它就会很可怜。对，就是。
对啊，
最后，在这里啊，其实，在浪浪别墅这个平台，其实集合了很多种专长的人。我觉得大家相同的就是，他们都有一个想要帮助流浪动物的心。这个是我觉得创立这个平台，我自己认为最成功也最棒的地方。然后8年了，我们这里，我自己觉得一直都保持着很简单，然后没有复杂的感觉，没什么职场上的那种尔虞我诈。只要大家能把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好，然后好好的爱浪浪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跟齿轮一样不停的转动，然后一起送一只又一只浪浪回家，而且我们还是可以过得跟正常的生活，不用破产啊，不用被家人不谅解啊，不用每天听不完的狗叫声，这样是不是很棒？8年的这个跟一开始设定的一样，我觉得我们做到了，也希望这样的工作跟这样的平台以后能让更多有才的人一起加入，大家。能够一起推动好饲养的观念，也一起送更多浪浪回家。今天谢谢小草跟我们分享很多，我也很开心小草加入我们的团队，然后一直很稳定的陪着我们继续发展，然后陪着我们一起送出很多流浪动物，跟他的工作是很愉快、很开心的。今天谢谢小草喽，拜拜。
拜拜。
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听完今天的分享，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欢迎留言给我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5星的评论，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。今天就这样子喽，大家拜拜。